Hello， 听到吗？
嗨嗨
，Hello， 欢迎来到杨恩创业中，我是杨恩，
我是郑廷。
现在录音时间是德国时间8月1号下午6点半。
今天是礼拜二晚餐，现在是晚餐时间，好饿哦。
已经在炉子上煮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录完就可以去吃晚餐了。
哎，这是我们第二个礼拜更新哎。
对，我们上一集有说嘛，就是因为郑廷一直很想要买那个麦克风架，
怎么变成我很想？
不是你要买的吗？
是你提议的、欸。
对，反正郑廷很想要买麦克风架，所以我们如果连续更新三周的话，我们就会花一点钱投资在我们更新设备上面。
好、哦，
即使没有任何收入，
真的。
嗯，对，今天一开始我们想要闲聊一个主题，就是最近的一个发现
是什么？
对，就是我发现我之前在更新公司的近况的时候，我很多时候都是在讲我们投资的状况。对，就是说哦，什么时候新的投资人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对，但我后来回过头去想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现在也比较多，再多一点点经验了，我会发现这个不应该是一件应该拿来更新的事情，我觉得啦。
不应该。
对。它不应该是一个，就它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没错。可是它只是
一部分，
对，它只是第一步而已。通常，
嗯，
就是我不知道我们有在前面几集有讲过类似的概念，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太执着在获得融资这件事情上面，然后把这件事情变成你的目标了。但实际上，对一间公司来说，获得融资永远都不会是你的目标，它永远都只是一个手段，它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它只是你为了达成某一个目标的手段。所以我在回头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那我这么开心的跟大家，就公布这件事情，是不是代表说我某种程度上把它当成一个目标，然后目标到了，我就可能也没有不工作，但可能就没这么有冲劲了。所以其实这样的概念是有点是错的。对，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公司的一个新的近况，就是我们找到一个新的金鸡母。
金鸡母？
对。
谁？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韩国的那个三洋这间公司出的辣鸡面。
我记得应该很久以前有流行过黑色的那一款。
对，我稍微查了一下，它是大概2016-17那附近的商品。对，然后也差不多那附近开始红的，
就是那一阵子好像常看到 YouTuber 会在那边challenge。
对，反正就是有那种辣度挑战。
对，
然后这个商品呢，不知道为何在这一两年在德国突然有点爆红的感觉。然后尤其是粉红色那一款，然后粉红色那一款是 Carbonara 就是正廷
蛋黄意大利面。
就是反正就是那个奶油蛋黄意大利面。
对，
就是那个风格的辣鸡面。
嗯，
然后它的包装是粉红色的，应该是蛮常见的。
对，
然后这一款超红。然后我们从供应商那边拿货，我们从那个进口商那边拿货，都被限量。然后我们还要透过很多管道才，然后透过很多不同的进口商，才有办法拿到我们想要的量。然后还不够。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好几个那个站板在进的。
对，
他一次会给我们两三个站板这样子。
你会不会讲太多了？
对，不要 leak 太多。反正 这最近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就是找到一个还蛮好发挥的一个题材。对，因为其实我们做这个电商的东西，很长的时候，你一个东西它的热度不会一直持续。
对，
就某一项商品。
对，
所以我们要持续找到新的题材，然后在这个题材上面发挥。然后尤其是这一次辣鸡面，我们发现有很多可以发挥的地方。比如说它有很多相关的关键字是没有太多人在做关键字优化的。
SEO。
对 SEO。
比
如说有些关键字比较容易找到这个商品。
对，
然后我发现它的关键字的难易度，就做 SEO 难易度还算是蛮低的。
难易度要怎么判断？
难易度它每个平台做 SEO 平台，它会提供不同数据啦，但大致上是意思是说有用同一个关键字的其他网站，它做了哪些 SEO 优化，然后它的 就是他那个网域 的可靠度高不高等等，他也是一些综合的评估。
嗯，
但辣鸡面这个相关的关键字其实是还算是简单的，所以简单意思代表说，我们如果投资成本下去做的话，那就会有比较容易能够得到回报。大家知道，基本上90%以上的流量是留在 Google 的第一页。然后这90%里面可能又超过50%以上是留在前三个搜寻结果。
嗯，
也就是为什么 SEO 这么重要，就是为什么我们找到这件事情可以做的时候就觉得蛮开心的。
哦哦哦哦，
对，好，讲太多了。对，反正我只想要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觉得以后可能会跟大家多分享一些类似这样的类似这样的公司近况分享。
最近才发现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好了，
那我也有一个，不然我也分享一个。
好，你说。
你猜是什么？一个令人开心的事。
你得到奖金。
啊，这个不要讲吧。
好，那你说，我不知道。
是我们那个 Instagram 的 followers 已经破8000了。
哦，破8000，恭喜。
耶、yeah!
对，这个跟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有一些相关。
嗯，因为我的目标是在9月之前要达到10000。
嗯，
然后这两个月，这两三个月就一直蛮认真在努力达成目标，
在做影片，
对，做影片，
嗯，然后花我们的广告钱
推广，对
对，这个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刚好等一下就要讲类似的事情
哦。嗯，好，
上集和上上集我们分别讲了电商三元素，或者是我后来想要一个更好的名词，就是电商三本柱。
三本柱，
对，听起来比较帅。对，
听起来块头比较大。
对，就是我们讲了流量和转换率嘛。
对
对，就是第一步跟第二步。
对
对，那上一集讲太长了，所以我们把原本要讲那个客户留存率，
对对对，
我们把它卡掉。
嗯，
对，所以就这一集讲。
哦，它是翻客户留存率。
对，我就一直在找它的翻译，因为基本上英文就叫做retention rate，
对
对，然后中文翻客户留存率。
我上一集一直打什么留客率、欸，
留客率差不多了。对，那这是最后一块拼图。
嗯嗯
嗯，如同上一集讲的，光是有好的流量和转换率还是不够。
嗯，
你花了很多时间、金钱、努力，把转换率和流量都搞定了，
嗯，
但你最后你的客户留存率超级低，
嗯，
客人每用完你的商品几乎都不会再回来买的话，
嗯嗯，
那基本上这些东西就是浪费的。
对，
然后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是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体悟，就是当公司的员工跟当一间公司的经营者有一个观念上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员工常常会用公司的资源来解决一个问题，
嗯，
但他比较不会去想说解决这个问题，他解决这个问题他的目标达成了，
嗯，
但是经营者会想的是目标达成了，花了资源下去把目标做到了，那我们能不能持续的有一样的效果，
嗯，
然后不用再花更多的钱。
嗯，
所以经营者会去思考说怎么样把资产留下来，
嗯，
就是好，花了钱，
嗯，
效果达到了，那我们能不能持续，
嗯嗯，
所以可能很常老板会跟你说，欸，做得很好，那我们之后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嗯，
要记得这个流程或怎么样的，
嗯嗯，
然后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钱投资在流量和转换率，
嗯，
然后最后如果你能够留下什么东西的话，那才有价值。
嗯嗯嗯，
对，所以你如果能够把最后一个阶段的客户留存率也顾好的话，
嗯，
那前面的花的钱就会留下来变成资产，然后不会是一次性的费用。
哦，对
对，比如说你花1块钱找了一个客人，
嗯，
对，前面是流量和转换嘛，
嗯，
总共你花了1块钱让他转换了，
嗯，
然后他最后只买一次，
嗯，
然后他花了1块钱还你这样，
嗯嗯，
那如果他买了2次他就是2倍，
嗯，
他买了3次就是3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计算，但是这就是客户留存率可以看到的效果。
嗯，
然后这个回到你刚才讲那个 Instagram，
哦，
对，嗯，我觉得我们前面会没办法花这么多资源去 带这些follower 进来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 Instagram 的账号不够有趣
哦，
在你做我们 Instagram 账号之前还不够有趣，
嗯嗯，
当我们花了钱他可能看到我们的广告，
对，
然后进来看我们的 profile，
对，
也许追踪了，
对，
但是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我们整天发一些很无聊的内容，那他可能就会退追，
对，
所以他不会留下，
哦，
所以这个跟留存率也是我觉得蛮有关系的，
哦，对耶，
对，好，那这，
欸，我们上一集有请大家交功课，请大家想功课，
我忘记我出什么作业了，
哦，就是你得到了流量跟转换率之后你要怎么让客人再回来，
嗯，好，
买你的东西。
那所以呢，所以要怎么教功课？
我不知道，你没有教，你没有说啊。
那你现在提这个做什么？
就是要 recap 一下。
好，如果你还想要补交作业的话，你先按暂停。
嗯，你先想一下，
你先想一下，然后等一下会解答。
对，
好，那我们要来先定义一下客户留存率。
嗯，
今天主要就是讲客户留存率，
嗯，
先定义。
嗯，
那计算方式其实没有一定，不同的商业模式会有些微的调整，
嗯，
根据你自己 的公司的需求，
嗯，
对，但大方向的概念是说你去定义一段日期的范围，
嗯，
然后你去比如说你是一个月 百月份的，
嗯，
好，然后你去算有百分之多少的客户会在下一个周期的时候继续为你的商品买单，
嗯
嗯，然后这个就是客户留存率。
嗯，
好，那我们举一些例子。你有在用一些订阅服务吗？假设我们讲订阅服务好了，媒体内容，
有啊，
嗯，
Spotify，
嗯，还有
YouTube，
嗯
，Netflix，
嗯，
嗯，最常用应该是这几个。
嗯，怎么听起来都像是我在订阅的东西，
都是
我付钱的。
对，
对，
还有 iCloud，
对，好，都也是我付钱的。
然后还有一个，可是那个好像也是你付的。
还有哪一个？
那个是我自己订的，可是是你帮我付的，
嗯，
是 Switch Online。
哦，对耶，
对
对，
但好像没有续订了。
没续订，那个订完一年，通常就会懒得再继续订了。
就是，
我就玩个前面一两个月就不玩了。
我订两次哎，
嗯，
我订两年，
嗯，
对，
你玩动身的时候。
对对
对， 對，那也是我付的。对，这些订阅的服务通常是越订阅制，
对，
嗯，然后所以他们的留存率的算法其实蛮单纯的，
嗯，
就是像我刚刚的定义的例子里面，就是，
嗯，
下个月里面有多少人，应该说你这个月的客户有多，
嗯，
百分之多少下个月还会继续订，
哦，
就这么简单，这就是它的留存率。
嗯，
啊，留存率的相反，通常在订阅制里面就叫做流失率。好，中文我不太确定，反正就是 churn rate， 他们叫 churn，churn，churn，
嗯
嗯嗯 ，churn rate。对，然后我稍微查了一下Spotify 的数据，
嗯，
我觉得蛮惊人的，就是说听起来蛮惊人，但是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是这个数字。
是你是说留存率还是流失率？
留一样，反正就是一个是一减，对，
嗯，突然秀数学，啊，
嗯，好，从2021年1月到2022年3月 Spotify 的数据，
嗯，
数据来源是一家叫做 Second Measure 的一间卖数据的公司，
嗯，
平均有80%的客人，
嗯
，Spotify 的客人，
嗯，
会在订阅的第一个月之后，
嗯，
再继续续订，
嗯，
有20%流失，
嗯，
然后这个数字会很平稳的持续的下降，一点点一点点下降，
嗯，
直到第12个月的时候，嗯，下降到差不多70%左右，
留下70%的人，
对，没错，
哦，
也就是说。你订阅了，假设说这个月有100个人订阅 Spotify，
嗯嗯，
那到第12个月的时候，有70个人会留下来。
嗯嗯嗯嗯
嗯，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数据吗？
听起来蛮好的啊。
嗯，
很高，
我看了也觉得蛮高的。
嗯嗯，
然后它是在第一个月的时候掉了20%，但是接下来很平缓的掉，另外的10%分配在剩下的11个月里面。
那个 第一个20%应该是
试用，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数字我觉得蛮厉害的。
嗯，
然后如果以美国市场来看，另外一个也是蛮多人用的音乐服务是 Amazon Prime 的 Prime Music 的服务。
哦，是哦，
对，
我以为是 Apple Music 欸。
我看的数据里面没有 Apple Music， 我不太确定为什么。
嗯，
但总之我看到的 Prime Music 的服务，
嗯，
最后12个月后只剩下 40%。
哦，真的哦？
那这个我也不太意外就是了。
嗯，
就是就我自己使用的体验来说，嗯，Amazon 提供的各种服务体验都不是特别好。
嗯，
它就是，对，不过这个我们可能以后再来讲。不过它就基本上就是把什么东西都全部都打包在一起，
啊，
然后送你一包这样子。
对
对,
对，
很便宜呢，但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的，
有些东西你可能不需要，
对，然后 App 也不是特别好用，基本上我觉得蛮难用的啦。
哦，
就是它各方面的Amazon 的网络商店，这是先不讨论，这是另外一个，这是，
嗯，
我觉得那没有好不好用的问题，电商还好。
嗯嗯 嗯
只是它的很多 App， 比如说 Prime Video，
嗯，
然后 Prime Music 我好像也用过，
嗯，
然后一些其他服务的 App 都做的我觉得算是蛮差劲的，以这么大一间公司来说，
哦，
对，算是体验蛮差的。
嗯嗯嗯，
好，讲完基本的留存率的定义，然后讲了订阅制服务通常会怎么计算，那我们来讲一下，嗯，如果是非订阅制服务通常会怎么去算留存率。
嗯
我们来讲电商好，电商因为商品种类很繁杂啦，
嗯，
所以大部分的商品不会是订阅的，
对，
它不会是一个订阅商业模式，
对，
对，我们叫 on demand， 就是
有需求
的时候就买东西，对，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创业初期的时候也困扰蛮久的，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算我们的留存率。
哦，
找了很多资料的时候，然后参考了很多别人说的内容，但其实没有一个结果。
嗯，
那你知道商业上突然就是不是突然，就商业上如果你找一个东西找了很久没有结果，代表这个东西叫做的答案是 it depends。
嗯，
就是不一定。
嗯， 嗯，
所以后来我们才认知到，就是这其实过于追求去，尤其是电商过于追求去算怎么去算留存率，其实意义不大。重点还是要回到说你为什么要算留存率。
嗯，
你的目标是什么。
嗯，
后来我们就重新定义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希望客人大概每2到3个月就回来我们的网站购买一次商品。
嗯 嗯, 嗯，
这是我们，你的算法是你要从你花多少钱去 acquire 这些客人，
嗯，
然后再去回推说他多久买一次，然后客单价多少，
嗯，
才会是合理的。这样的话可以去算一个你希望他多久回来买一次，
还是说是从？假设你的目标是说今年要那个叫什么 balance，
revenue 营收，
就是，营收跟成本要打平，至少打平，然后你可以这样回推，
对，
说那我们的目标是要让客人
哦，你是说 break even 啊，你想要说 break even，
对，
就损益两平，
对对，
对，有很多种算法，
嗯，
所以我刚说的你还是要回到你的目标是什么，从，你的目标再去回推你希望的客户留存率是什么。所以我们自己定义的目前还没有算得很仔细的话，是大概希望2到3个月客人回来买一次东西，每一次购买金额大概在35块到40块欧元左右。那所以我们可能我们的目标留存目标的客户留存率就会以3个月当做一个区间来算。对，所以假设好，现在是8月，8月假设有1000个人结账，那我们会希望这1000个人里面有多少%的人，会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再回来买一次，总共，所以假设接下来的3个月内，总共这1000个人里面有100个人回来买东西了，那我们的3个月的留存率就是10%，这是我们自己的算法。
哦，你是说几个月为一个单位自己决定，然后你再去算你的留存率是多少。
对对，这是我们自己定义的，但每一间公司的状况不太一样，然后有可能每一个商品的状况也不太一样，所以回到头还是像刚刚说的，就是看你自己公司的目标是什么，
对，
看你想要知道什么样的讯息你才去定义自己的。我讲这个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它不是一个解答。
就以我们公司为例子的话，可能是说 那个盒子烹饪盒的周期是多少，然后grocery 的
没错
周期是多少，
没错
grocery 可能就比较短一点，
没错，
因为比较常需要囤货，
没错，所以目标是什么，
嗯，
想要知道什么数据，
嗯，
对，然后这边再给大家额外一个另外一个关键字，就是这种分析数据，比如说第一个月多少，然后第二个月、第三个月这样递减的这种数据，通常关键字叫做 cohort analysis，
嗯
，cohort analysis，
嗯，
对，所以这只是一个额外资讯，如果有人好奇的话，
嗯，
对，通常在你的，比如说你接 GA Google Analytics，
嗯，
里面就会有自动就会有 cohort analysis， 然后或者说你用了一些，做你的电商平台的网站，
嗯，
比如说Shopify 它有提供类似的服务，嗯，
哦。
对，好，那你猜我们 目前来说我们的数字是多少，刚刚说三个月的，
好像前几天有听到你讲，
嗯，
30还是 10%？
没有30那么多，10%左右，
哦哦，
对，
10，
对，10%，我目前没有一个特别觉得这个数字很好或很不好，
嗯，
但原则上一定是要持续成长的啦，
嗯，
所以我自己理想上我觉得可能要到20%到25%才合理，
嗯，
但我还没有很仔细的去算过，
嗯，
怎么样才可以损一两瓶，所以不，这是大概给大家一个参考。
那你有看过就是可能类似一年前我们的数字是多少，
太久以前的数字其实
也不准，
对，参考性没有这么好，主要是因为两个时间点我们做的事情已经太不一样了，所以以目前的数据一定比以前好太多了，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过去那段时间没有什么参考性，
嗯，
那要有参考性你要开始做一些改变，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好，我现在八月开始我要测试什么新的提高留存率的方法，
嗯，
然后我再去比较
从
八月前跟从八月后这样去比，
哦，
我觉得才会知道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不是 是不是有效的，
嗯，
在你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没什么意义，
哦，嗯，好
好，我们现在大概知道留存率的算法很重要性了，
嗯，
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提升留存率的方法，
嗯，
对，我自己归纳出几个类别啦，第一个是最重要的是你的产品和你的服务的品质，
嗯，
哦，这是绝对是最重要的，
嗯，
再来是提高客户再次购买的意愿，
嗯，
然后第三个是降低客户取消购买或是再也不回来购买的可能性，
嗯嗯嗯，
有没有听起来很像废话，
就是很自然的
就很多很重复很像很重复的概念，
嗯，
然后把它拆开来看这样子，
嗯，
第一点是最重要的，就是产品一定要做到最好，要解决客户的需求，
嗯，
然后要让客人没有其他的选择，
嗯，
然后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巩固一大群支持者啦，
嗯，
对，但这个 我觉得蛮废话，但是实际上这是我们经验内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
不会算废话，因为像现在不是大家都很喜欢开那种网美咖啡厅，嗯，或是很适合打卡的那种餐厅，
对，
就是店里都弄得很漂亮，
对，
东西很浮夸很什么的，但是就是你终究还是卖吃的，所以东西不好吃大家就只是来拍照，下次不会再来，
没错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还蛮实在的，
没错没错，那服务也是，就是当客人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嗯，
你可以有效帮他解决，那他和你的公司之间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信任，
嗯，
然后他下次再遇到一样的问题可能更大的问题，但是他已经信任你了，他觉得你一定会帮他解决，
哦，
对，所以产生信任之后他的你的服务提升了，
嗯，
他就会更愿意留下来，
嗯，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德国这个市场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对，
你笑是因为
没有啊，就觉得
服务沙漠，
对对对，德国，
嗯，
德国服务沙漠，
嗯，
我觉得啦，
嗯，对，德国人普遍没有我们说hospitality 的精神，就是，
嗯，
对，他们比较没有这种精神，他就觉得，嗯，我个人的观察啦，
嗯，
他比较像是大家是很平等的，就是你花了多少钱那你买的就是我的产品，
对 对
他可能不包含服务这一块，这样子，
对，就我就是那我的工作就是帮你 结账，
对，
就这样，
对对对对 对,
對，或是有可能我们在台湾，或是就被宠坏了，大家
也许，但是我觉得普遍来说，东亚地区比较多、嗯、比较多这样的精神，就是那种服务的精神，嗯、但有时候确实是有点过头了啦，就是要求过多了，
嗯，对，哎、欸，我前几天有看到有一个女生，她是德国人，嗯、然后她拍了一个影片，就是。美国超市店员 VS 德国超市店员，
嗯 嗯, 嗯，
然后就是美国也是服务蛮热情的，
嗯嗯 嗯, 對, 嗯, 嗯对，所以不同地区的方式不太一样，
嗯嗯，
那我们自己观察是德国客人已经很习惯不好的服务了，所以他们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嗯，
他写给你的第一封邮件，
嗯，
都会是假设说。尖酸刻薄的程度是100%的话、
嗯、
他第一封信都会写到120%，
真的假的？
对，他会把他所有能够想到的形容词，能够逼你马上做他想要你做的事情的形容词全部写下来、
嗯、
然后很明确跟你说我今天就是要这样做，所以、嗯、他们很常会用那种就他们已经被训练到他们在写 email 要取消一个订单的时候，
对，
他会写法律的那就是偏有法律效益的形容词或是语句在里面。
哦，真的、哦、
你会很常看到他说英文是他会写说 I hereby 怎样怎样怎样、
嗯、
就是说、
哦、
I hereby request 或怎么样，他会写那种很正式的书信，
对对对对，
去要求你做他觉得他应该有权利做的事情，
就很像我们之前写信去取消健身房合约。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因为你不这样做的话，在他们已经习惯在这边的服务是你不一定会被受到重视，
对，
你要把写得很严重，他们才会，大部分的德国公司才会处理你的问题。
哦，
对，这是在这个市场的现况，所以我们其实从创业一开始就一直在想要，你知道，就是提供更好的服务、
嗯、
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客人更开心，
就至少这一块是我们相对可以容易
对
比别人优秀的
地方。对，我觉得我们是天生或者说后天训练就有这样的
优势，
有，对，我们这样的待客之道或者怎么样的、
哦、
对、
哦、
所以我们也是啊，我们 每次收到信，第一封信都一样，他们都会用一样方式写，
嗯，
然后我们会至少到目前为止啦、嗯、我们基本上可能几分钟内看到信，我们会直接把手边事情放下来、
嗯、
直接回信、
嗯、
然后客人，我自己出估是一半以上都很惊讶，你怎么没办法这么快回信、
哦、
因为你如果写信给德国公司、哦、基本上没有个三五天是得不到回信的。
嗯，对，我很常就是没有下文，
对，基本上通常大部分时间是没有下文、
嗯、
然后我们会很尽快的解决他的问题，即使我们没办法马上解决这个问题、
嗯、
我们会说我们收到了，
对，
然后我们会帮你解决问题。
嗯嗯嗯，
那大部分的客人在第二封信的时候就会带很多 emoji、
嗯、哦，真的假
的？对，就会说哦，谢谢你这样子、然后说我很开心就是你们这么快的
对回复，
对，然后德文会用一个字叫做抱歉，我不太确定英文会用什么字，但是它直翻英文就是 uncomplicated， 就是德文的拼法就是 uncomplicated。你有看过这个字吗？
没有。
嗯，反正他们会用这个字，就是说谢谢你提供一个这么不复杂的
解决方案，
对的方法或怎么样的。
哦哦，
对对对对，
真假？
嗯，但是我不知道 uncomplicated 这是一个字吗？反正德文是这样写的。
哦哦哦哦，
嗯。对，他们就很开心，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效果也都蛮好的。
嗯，
有时候客人对你的服务的评价是假设满分是5分好了、
嗯
哦、他对你的评价是4分的时候、
嗯、
然后我们自己的有时候就会就是在开玩笑说偶尔你出一点小小的错误、
嗯、
然后客人跟你抱怨了，
对，
然后我们很快的解决这个问题，他反而会给我们到5分，
对，
不会从4分变3分、
哦、
会从4分到5分，
懂，
即使我们出错了。
对，
好，总之这是要讲说产品跟服务的重要性，然后还有你在一个市场你怎么样 像我们就是用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算是优势吧，竞争的优势，就是我们没办法这样子处理客人的问题。对，
那你觉得我们产品 OK 吗？
我觉得我们产品是有一些不可取代性
哦。
对，我们在很着重的一些内容的部分，
嗯嗯，
还有我们怎么 curate 我们的商品，
嗯，
就是我们应该说我们有很多对手啦，其实卖亚洲食品的太多了。
嗯，
就是这不是一个很难进入 的市场，
嗯，
但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理解这个产品，然后我们把它，英文叫 curate， 中文翻策展，但策展翻得很奇怪，所以不管怎样，它就是 curate， 你就想，curate 你就想象是你要去布置一个地方，
嗯，
对，就是你去布置一个展览，你去布置一个东西给你的客人看，
嗯，
然后我们的价值就在于我们怎么把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东西然后把它 curate 在一起，
嗯，
然后呈现给客人这样子，
嗯，
对，刚说三点嘛，产品服务的品质是第一点，
嗯，
第二第三点我觉得可以一起讲，
嗯，
因为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另外一个的相反，
对，
就是第二点是说你要怎么样提升客户再次购买的意愿，
然
后第三点是说你要怎么样降低客户取消购买 的可能性，或者说再也 不来买的可能性，
不会不会像废话，是那个像开源节流这样。
对对对，或者说什么棒球比赛就是得分多的赢，得分少的输。
这个不是吧？
没有，这个也是没有。其实这句话你仔细想，你是可以悟出很多道理的。
你再说一次，
棒球比赛就是得分多的赢，失分少的输。得分多的赢，失分多的输。
得分多的赢，失分多的输。
对，
嗯，
对，你仔细想，
哦，
对，因为它是不同面向的事情，
对，
就是一个是说，哦，你要怎么样把你的攻击
对
点满，
对对，
然后另外是你要怎么把你的守备点做好，
对对，
这是其实不一样的事情，
降低失误，
对，但你乍看要觉得像是废话，
真的，
对，
好酷啊，
对，
好，
好，反正因为留存率的相反就是流失率嘛。就是 churn，
对对
对，就刚说的 churn rate，嗯，然后你要做的工作是你要用任何的手段来提高留存率和降低流失率，
嗯嗯嗯，
对，还是废话，
嗯，
好，那接下来举例子比较不像废话，
嗯，
比如说有些订阅制你有没有遇过他会故意把那个取消流程做得很复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种东西，我个人是非常不推荐这个做法，因为用户体验非常重要，但是 这是一个方法
啊。你有遇过这种服务吗？
我很常遇到，很常遇到，尤其是那种要写信，我们之前取消健身房就是
健身房就是，
对啊，这个就是啊，就是你把取消流程做得很复杂，
嗯，
最简单的是你网上按一按就好嘛，
对，或者
他是要你写一封信，什么
hereby
怎么样，
还去找那个模板，
对，
在德国要怎么取消健身房，
对对对，但 我个人其实非常不推荐，也不喜欢这样的做法，但是我觉得一切还是要用数据说话，
嗯，
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在你做的事情里面是有效的话，
嗯，
那你还是可以做这件事情，
嗯嗯 嗯，
就像健身房，我觉得啦，他们不是笨蛋，
嗯，
他会把它做成这样就是因为他分析过这样子对他来说他会赚更多钱，那对他来说这件事情就是对的，没有说因为用户体验不好所以不对，因为商业本质是赚钱，所以如果分析完对他来说这是有益的话，他做这件事情就是对的。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他做了这件事然后可以得到，就是说可以赚到的钱足够抵消，
没错，
因为这些
没错
人没办法容易取消，就是好难讲，
对，总讲打个比方，就是难道我会去举牌抗议吗？我会去他健身房楼下举牌抗议吗？
對對對對，就是那些不满的人他有办法 cover 掉，用他赚到的钱，
没错，即使我可以去举牌抗议，我有办法一个人去100家健身房前面举牌抗议吗？
对对对，
所以我造成的影响实在太小，他让我不开心造成影响实在太小了，
只有杨恩不开心，
对，就只有我不开心但我个人是真的是非常不喜欢这个做法，对，嗯，
對，那如果是你呢？如果你是提供一个订阅制服务的，
我刚好要讲这件事情。
哦，好。
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当你准备取消的时候，
对，
他提供一些好处，
嗯，
让你重拾信心，让你继续留下来，然后他想办法让重拾你的信心。
是不是类似说你按了取消订阅，
嗯，
然后下一页他跟你说你要走了吗，我们再提供半价给你下一次订阅。
没错，就是这样子。然后他会写得很漂亮，他会说，嗯，我们希望再用一个月的时间来换取你的对我们再次信任，
嗯嗯嗯，
然后这是我们提供给你的 offer。
对，
我遇过还有两层的。
两层？你说第二次你要取消他还给你，
就是我还说不要嘛，
哦，
然后还给我一个更好的 counter offer。
真的假的？
对，反正有很多种做法啦，
嗯，
那我觉得这个做法当然是相对好很多的，我觉得这个的留存率就会高很多，因为你就会想说，嗯，好啊，免费一个月或者说半价一个月，不用白不用，我们来试试看嘛。
真的就是赚到啊。
对啊，
嗯，
然后对他来说某种程度上，嗯，他的数字也会更好看。
对，
那在更好看的同时，他也许真的可以用在一个月时间来换取你的信任，
可能他在这个月做了什么事情就让你真的留下来，
嗯，然后又或者是你多了这个月之后你变得更依赖他了。
对对对 对，
对， 对，各种可能都有，
嗯，
但而且对他来说，其实对这种可以大量复制的服务来说，
嗯，
多一个少一个真的不算什么，对他们来说几乎是没有成本，他那个编辑成本是几乎趋近于零的。
哦，你说订阅制是可以复制，
嗯，没错，除非他是有一些假设啦，假设有些 server 的压力或什么的，他多一个人，
哦，
他可能 server loading 会多到哪里去的话，那种服务另当别论。
嗯嗯嗯，
那通常啦，比如说我们只是听个 Apple Music、 Spotify 这种东西，
對，
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对这间公司来说它的编辑成本是趋近于零。
对，
嗯，所以编辑成本就是你每多，一个客人你可能要花的多的成本。
对，
然后趋近于零是因为100万跟100万零1个人，
嗯，
对他来说成本是几乎是一样的。
嗯嗯嗯嗯 嗯，
对。然后最近，因为最近我刚好看到，我刚好在取消一个服务，然后换到新的服务去。
嗯嗯。
对，总之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用 MailChimp 的一个叫 MailChimp 的服务，它是做那个 newsletter
电子报
的发布的工具。
哦。
对。然后它一直以来都还可以，但也不是特别好。然后UI 做的极烂，就是逻辑极差。
嗯。
然后反正就是一个
丑丑的，
然后界面很丑，反正就是一个不是很舒服的工具。
嗯，
那我们最近把它换到叫 Klaviyo，就是一个英国的，嗯，MailChimp 是一个美国服务，
哦，
然后 Klaviyo 是一个英国服务。
嗯，
我在跟 Klaviyo 的 account manager 谈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们已经成功从 MailChimp 转换拉了30000个 business customer。
真的哦？
对，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三万是一段时间内还是一个 team 还是怎么样的，我不太确定，
嗯，
反正他跟我讲了一个有点夸张的数据。
对
对，然后反正他很骄傲这件事情。反正 anyways， 我 onboard 到 Klaviyo 之后我就要取消 MailChimp 嘛。
对对对，
你猜他给我什么好处？
他给你半价，他免费给你。
你好，你先猜他一个月要多少钱。我们一个月原本花多少钱在 MailChimp？
一个月，
嗯，
200，
差不多180到200美金。
哦，
对，他是看你那个你公司的量体多大，你要送多少 newsletter 出去。
哦，
然后像我们的，他是算你有多少个 contact， 就是不是说订户哦，是 contact， 就是
联络人。
如果这个订户，因为我们是电商嘛，电商 contact 是有多少订单就会有多少客人就有多少 contact，
嗯，对。
然后我们的客人数，我们的 contact 是10万以上，诶，是10万吗？
1万 10K
哦。啊，对对对对，反正十几 K 啦。
嗯嗯
嗯。然后他是照这个数字去收钱，所以 MailChimp 跟 Klaviyo 差不多都是180到200美金之间。
哦，所以价格是差不多。
价格Klaviyo 贵一点点，
嗯嗯嗯，
没有差很多，
嗯嗯嗯，
差不多。然后你现在猜他给我什么优惠？就他，我去 MailChimp 按那个取消嘛，
对，
然后他就说、你不要走这样，然后要给我优惠
啊，这帮我猜70% off， 3折，
不止，
嗯，该不会免费吧？
不止，
是不是？怎么这样不怎么不止啊？
三个月免费
哦，三个月免费，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那个就是那个 MailChimp 的在这方面的负责人是不是已经有 PTSD， 就是看到客人要走就很害怕。
PTSD 是什么？
就是创伤后什么什么症候群，反正就是他已经被 Klaviyo 就是吓到
害怕再多一个客
人。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的 offer， 因为一个月我们基本上要付200块，三个月是600块。
对，真的
600块两万多块台币。
他有想过就是如果那客人真的三个月之后留下来他要怎么办吗？
他一定有他的，他可能要有他的 flow， 就是
好想知道哦，你应该继续用的，
继续用。对，我那时候看到三个月的时候，我会想说，要不要，不然就留下来好了。
对，看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对，反正，
但你还是很狠心的拒绝他的 offer。
对，所以这个可以印证我刚刚说的那个例子，边际成本。
对，
因为你留下来对他来说不会增加什么成本。但你走了他就没有钱赚了，
他就付了。
对，所以他愿意甚至给你给到三个月然后叫你留下来。对，但我猜那个也是有他有一个比如说你量体多大他要给你多少多好的 offer、我猜啦，他应该不会每随便都给这么好的 offer。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算是不小了，就是对我们像contact 的数量不小。对，好啦，总之我们换到 Klaviyo， 然后目前为止使用还算愉快，然后应该是不会换回去了。对，因为他们的逻辑比较清楚。MailChimp 就不太能理解，算也算是一间大公司，但就 UI 真的做蛮不好的。
MailChimp 老板已经在哭了。
希望他有听我们这一集。好，那刚是讲说降低 Churn 嘛，就是那两个例子都是嘛，不管是用好的或是不好的。对，然后最后我们来讲一些提升留存率的方法，但我这个都讲的很粗浅啦，其实你真的真的在一个事业里面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到更多对于你的事业更好的方法。对，一定有更适合的方法。那一个是说回到刚刚第一点，就是把产品和服务都做好嘛。对，这是不错。那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用一些折扣手段。对，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在客人第一次购买后的第45-60天内，如果他没有购买第二次的话，我们刚刚说我们希望的 retention 是用三个月来算的嘛。
对对对，
所以可能差不多45-60天，如果他没有再购买一次的话，
对，
我们就寄一个电子报给他，然后给他一个折扣，然后如果发现他90天还没有买，我们可能会寄第二封，跟他给他一个更好的折扣，问他要不要来买东西，这样子，这是可能是一个方法。对，
这个是我们有在实施的吗？现在
已经把 flow 正在定那个 flow。
它
是有一个，它会在那个电子报的那个平台上面去定一个那个工作流程。都是自动化。对，
但这个我们是第一次做。
对，
这个方法。
对对，过去比较没有那么激进。因为这个做法我觉得有一点激进啦，就是你还是要去衡量，就是你送这么多电子邮件出去会不会被退订。其实被退订有时候会有反效果，其实被退订对你来说不见得是好事。不过这没有正确答案，都是 case by case 去看。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提高留存率的方法，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集很多那种点数或怎么样的。你不是有那个我们去超市买菜不是有那个集点卡吗？
你说 payback？
对，
对 ，APP，
对
对
对，那你自然而然就会，假设说 A 网站有卖这个 ，B 网站有卖这个，
对对对，
那价钱差不多的话，你自然而然会想要去 A 网站，如果你有积他的点的话。
对，如果两个差不多网站，然后一个有可以用那个点积卡的话，
对，
可以用那个卡积点的话，
对，
我就会去用，
对，
有的那个，
没错，这也是另外一个蛮常见的方式。然后我们通常会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这个叫 loyalty program， 就是忠诚的客户的计划。
可是好像不太一样的概念。
你做忠诚客户计划目的也是为了 retention， 就是为了让他们再回来。
对，可是我觉得你刚刚举 payback 好像不太一样感觉。
对 但是我们听众不知道 payback 的概念是什么，我只是想要讲积点卡这件事情。
应该是说你在一家店，然后
他有他自己的积点的系统。
对
对,
對，像有一些衣服店，他会有，就是你买了多少钱，他就直接帮你换，说你现在有了积点，
对，或者说
对，之后你总共有了积点，你可以来折多少钱，或是有哪些折扣这样，
或者真奶店 给你一个那个纪念卡、
哦、
十个章
大院子，
对啊，每家都有啦，不用大院子，
我很喜欢大院子纪念卡。
好，对啊，你买了第八杯了，你难道不会再买两杯吗？你一定会再去买两杯的。
对，然后下一次就很开心的去换一杯。
对啊，你就换一杯，但其实对那店家，对那个对店家来说也真的不算什么了。
嗯，
对，好，今天差不多就讲到这里。
啊，好突然哦，讲完了。
讲完了，不然我每次讲太长，然后就听众又要抱怨说讲太长。
真的有听众抱怨？
没有，根本就没有人留言。
我看是只有我吧。
好啦，今天就差不多讲到这里，然后。想要跟我们讨论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上面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会定期更新很有趣的创业相关的内容。好，就这样。
哎、等一下，我刚才有一个点要分享。
你要分享什么？
提高留存率的方法。
好，你说。
你都已经做 ending 了。
我已经 ending 啦、啊，你讲完我们就直接卡掉。
就是那个。有客人在 Instagram 上面 tag 我们分享他煮的东西，然后我都会超级超级超级热烈的回应他，就是把他捧上天、
哦、
他就会很开心，然后就会期待下一次可能试新的菜，买新的盒子，然后再来 tag 我们，然后跟我们交流的感觉。
对，这让我想到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让我想到一个新的另外一个概念、
嗯、
还没有讲过，叫企业文化。
哦，
对，
企业文化。
对，我觉得企业文化是新创很难去谈的一件事情。
哦，真的。
但我们渐渐的会有一些体会。
嗯 嗯。
不能说我们有在做，但是因为这个很难做啊，这个是用时间去累积出来的。
对。
但渐渐的会有些体会，像 也可以呼应刚才说服务品质的这个问题。
对对对。
就当整间公司从上到下。都认为服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吹捧客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的话、哦、那久而久之企业文化建立就会在这种小地方看到。
对、
他很难举一个实际例子，只能这小地方，然后客人可能也会因为很小的事情他被 trigger 了下一次购买的动力。
嗯嗯，
所以对，就是想要额外谈的一件事情。
好，之后有一个题目是企业文化，有办法讲一
集？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
太玄了。
我觉得新创讲企业文化太没意义了，
虚幻，
太没营养了，就是你根本没有那个资格讲企业文化。
哦，
人家是三五十年的企业，然后来回顾这三五十年，然后看他们
好像是
对啊，最后产生了什么样的文化？其实那个也不一定是可控的。
对，就不是说你定。你要怎样
对
就可以变成那个。
对，但我自己有提悟一件事情是你如果是管理阶层的人的话、你确实是要持续的努力的不辞辛劳的去传递一些公司的想要的理念。
哦，
如果你不要嫌麻烦，你也不要嫌、也不要怕同事嫌你啰嗦，
就是讲过很多遍。
对，你如果一直讲的话，渐渐的他们会内化。
对对对。
然后最大的好处会体现在他可以开始自己决定一些事情的时候。
哦，
他不用每一个问题都找你做决定，他可以自己决定的时候。对， 这个
是我最近的体悟，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可以自己做一些决定。
对，
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已经不是说被洗脑，就是说我已经大概知道
公司的整体的想法是什么。
对， 对，
对，
对， 对，
这就是企业文化一部分。但我们真的不要再谈了，因为我真的觉得形状谈这个好尴
尬。
对， 对， 对，因为根本就很虚幻的东西。好，这集就到这边，然后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到 Apple Podcast Spotify 上面留言，然后给我们五星的评价，然后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